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高兴主里相遇，欢迎收听微团契电台遇见一首诗歌栏目，我是本期主播王磊。本期我们将圣诗《他使我喜乐》介绍给各位。
我要一个安静的心来进入他的门，用赞美进入他的面。我要说这是神所定义的日子，我要欢呼因他使我喜乐，
他使我喜乐，他使我喜乐，
我要欢呼因他使我喜乐，
他使我喜乐，他使我喜乐，
他使我喜乐，
他使我喜乐，
我要欢呼因他使我喜乐，
他使我喜乐，
他使我喜乐，
我要欢呼因他使我喜乐，
他使我喜乐，
他使我喜乐，
我要欢呼因他使我喜乐，
他使我喜乐，
他使我喜乐，
我要欢呼因他使我喜乐。
这首诗的作者冯贝斯出生在美国田纳西州东的斯摩基山脉一个赤贫如洗的家庭，但是他并不认为他家贫穷，因为周遭的邻居都如此。他赤足上学，和他的姊妹轮穿三件衣服，他们十个孩子常遭粗暴父亲的呵斥。他们的母亲是十分虔诚的基督徒，经常在孩子病重时借着祷告求医治，因为最近的医生离家也有数里之遥。许多次孩子濒临死亡的边缘，都是母亲的祷告使他们安然度过。严冬时他们所居在家，仲夏时举家步行三里多路去教会。阿帕拉契山民由衷的赞美之声给冯贝斯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用吉他、五弦琴和提琴演奏，使整个山谷充满了喜乐的音乐。有时他们乐不可支时就欢舞起来。冯贝斯在幼年时就祈求神使用他。有一次他爬到山峰上，以为这样可以更与神亲近。他祷告后俯视谷中的人群，他相信只要他开口，他们都会听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冯贝斯在一国防机构工作，童年时的信心逐渐淡去。战后他结婚，有两个孩子。有一次他儿子患重病将死，他向神呼求，如果你救活这孩子，我愿将余生献给你。神医治了他儿子，医生说这是神迹。冯贝斯信心重建，遭受他丈夫的极力反对，最后他逼他在神和丈夫之间只选一位，他选择了神而不再婚。作为一个单亲的母亲，她承受了无数的挫折和困境。为了使孩子放学时她能在家照顾他们，她只能打零工。她竭尽全力做一个好母亲，也带领孩子信主。在艰辛的岁月中，她发觉自己有带领敬拜赞美的恩赐。她写了数十首赞美的诗歌在团契中唱。他声明，神给我每一个合适歌词的音符，虽然我对音乐一无所知，也不会弹奏任何乐器。这首诗歌并不是他在被丈夫遗弃、贫穷、忧伤时所写的，而是在孩子们长大、自立后，他面对寂寞的空巢时而作。神教导他，感恩的心是开启主内喜乐之门的钥匙。 当他把这首歌带去团契时，大家欢唱了好一阵子。不久，教会的年轻人把这首诗带去夏令营，而流传到世界各地。多年来，这首歌排行赞美诗歌前五名，它的版权供应了冯贝斯的生活所需。他认为领唱者在崇拜中占重要的一席，他们必须经常和圣灵同工，从而可在牧师讲道之前使会众将心门敞开。亲爱的家人，听了这首歌，你记得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那句著名的经文：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根据医学研究，这句话更是一句符合科学证据的话。医学研究证实，人的大脑中有一个组织叫杏仁核，它是推测中的情绪中枢。当人肚子饿的时候，会情绪不好。当人生气的时候，因血中肾上腺素分泌增加而血压上升。所以当我们的心一直是平安喜乐的，透过脑神经及脑内各种神经传导物质的作用，就能使身体处在一个和谐舒适的光景中，而百病不侵，甚或不药而愈。圣经在三千年前就注意到人心里的问题和疾病，并指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强调用喜乐的心去治疗一切心理的疾病。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是骨枯干。这句话的出处是在圣经的箴言书17:22，而在同一卷箴言书的4:20-23里告诉我们，一全体的良药从哪里来。经上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更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们，就是得着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在这里，让我们知道，喜乐的心和一全体的良药是从上帝的话语而来。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传授这剂属灵的良药。一，不要忧愁。医学证明，忧愁是对人的健康十分有害的。尽管忧愁不好，但人的一生常常是在忧愁里度过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中国有句古话，人活不过百，却怀千年忧。我们成年人哪个不为子孙忧愁？主耶稣的门徒也常常忧愁。主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主的话有两层含义：一，不要忧愁，因为忧愁无用。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增加一刻呢？因为忧愁可能是无知，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门徒是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而忧愁，可见人的忧愁常常是不知情、多余的，甚至是错误、有害的。主耶稣如果不钉十字架，门徒哪有永生的盼望？门徒只看眼前、表面，不懂真理，不知神的旨意。同样，我们许多时候的忧愁也只是为眼前的利益，只觉得现在的处境不好。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说这番话，因为忧愁有害，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二，当信主。信主必解忧，信主有美好旨意。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公元前323年的亚历山大帝国是当时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超过东方7国领土总和。亚历山大帝权重势大，繁荣富贵，可以主宰世界，却难以操控自己的情绪，常常莫名其妙的焦虑，寝食难安。他向智者苏菲求一句箴言，能让人得意而不忘形，失意而不伤神，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苏菲在亚历山大的戒指宝石后面刻了一句话，要求他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看。一次邻国入侵，亚历山大被迫逃亡，他绝望中正想自杀，想到苏菲的箴言，打开戒指看到，这也会过去，顿时感悟，重新得力，东山再起，重登王位。他把这句话刻在宝座上，乃至于死后还将两手伸出灵柩外，以此向世人昭示这句箴言。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一切的苦难也会过去，得到的是永远的荣耀，所以不要忧愁。二，常常喜乐。一个人能喜乐就不容易，但常常喜乐更难。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讲到喜乐时，有个前提条件，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因为只有主的爱永远不改变。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人的爱不断改变，今天他爱你，你就喜乐，明天不爱你，你就忧愁。很多失去爱的人岂止忧愁，甚至还轻生。但是只有主的爱才永远不改变，所以靠主才是常常喜乐。只有主能担当我们的重担，人生在世都有重担，基督徒也同样有重担，但主应许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三，凡事交托，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科学家爱迪生是一个非常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在他67岁那一年，一场大火把他的实验室化成灰烬，他看看大火，平静地说，灾难自有它的价值，瞧，这不，我们以前所有的谬误、过失都给大火烧得一干二净。感谢上帝，这下我们又可以从头再来。三个星期后，他发明了第一部留声机，这是真正的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交托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感谢主，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一本圣经，天天可以聆听主宝贵的话语。只有主的话语给了我们喜乐的心，除去我们心里一切忧愁，医治我们心灵一切的疾病，赐给我们一生平安与喜乐。
I will enter his gates.
本期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陪伴与聆听，期待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下次继续相聚。主播王磊，编辑向柏树林和微团契电台，问各位安，再见。